还没有说完，就是修持观音法门，只受持观世音菩萨一位，甘受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啊。那么比较起来，既然是正等无异啊，就是一多平等啊，所以华严经里面说，一即是多，多即一，文随一义，义随文，显示一多它的体性平等啊。那么所以说受持一尊观世音菩萨四少，受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四多，比较起来平等平等，没有差别，所以叫做正等无异，十二人佛正等无异，而同样都是以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那么这三种解释当中啊，第一是因为菩萨得到根本圆通，第二是观世音菩萨是果地菩萨，第三是一多性不可得，平等平等，这三种解释都很有道理，都可以做参考啊。那么这是古人的说法啊，我们都可以拿来啊做学习的研究的参考的。假如拿这个我们凡夫的想法来看啊，当然要受持一尊观世音菩萨比较容易得到受用。为什么？只持一尊容易专一，一门深入。62，别说是62个恒河沙了，究竟一条恒河里面沙子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人一生有多少寿命啊？你就是活到120岁好了，那么一出世3岁就来念好了，念到120年，一天能念多少啊？念阿弥陀佛的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一天说是念10万，念10万佛的人啊，休息的时间很少，吃饭都要走马拉松，尽量快，时间才够念10万。那么就是以10万来做标准好了，一天10万，10天100万，一个月也不过是300万了，一年只有3600万。究竟恒河里面的沙子有多少啊？一年3600万，10年36000万啊。那么你念100年了，也不过是不到3亿多而已啦。那么恒河的沙子恐怕还一条还不止这个数目字呢，你不相信你去算算好了哦，一条恐怕就不止这个数目字，别说是一个62个恒河沙了，一个恒河沙你尽这一生啊，念一位就没念完，一位菩萨你就没念完，62亿啊，62亿恒河沙了，一条恒河沙的菩萨名字你就说不定就没念完啊，那剩下好多好多都没念了。不过这个数目字啊，以我的看法呀，绝对不是死板的，62恒河沙不是正好62条恒河沙的数目字。为什么呢？您看看其他的经文做做比较好了，法华经三种译本啊，都叫做62亿恒河沙，而另外还有楞严经啊，楞严经内容的说法到了这个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说法也是一样啊，不过它少了一个字，少一个字，少哪一个字呢？正好少的亿字。这里说62亿恒河沙，楞严经里面说62恒河沙，没有亿，没有亿。62恒河沙跟62亿恒河沙，你想想相差多少啊？哎，你的数学老师，你算算相差多少？这还得了吗？62恒河沙跟62亿恒河沙差太多了。从前这个看三国的， 啊，说是曹操是63万下江南，一个说是62万，相差1万。哦，这个正在煮豆腐的时候他就出来争了。哎，明明是83万，你为什么说成82万了？啊，他你的豆腐烧掉了，他豆腐烧掉有什么关系啊？人嘛少了1万呢，他1万还要争。一个说82万，他说83万，他是83万下江南了，不是82万下江南，争这1万，结果一争了把豆腐烧掉了。豆腐烧，您豆腐烧掉了，今天没有生意做了。他说没关系啊，人马少了1万啊、嗯，那我的豆腐烧掉有什么关系？小事情。你看看他这个82、83是真正的数目字，哎，少了1万他就吃不消了。那么现在这个经文里面，法华经跟楞严经相差这么一个字，差这一个字差多少？你算算，62横和尚跟62亿横和尚，那还得了吗？相差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平常看佛经啊，对这些数目字啊，我绝对不死板看。我认为只是多，只是多，啊。62横和尚也好，62亿横和尚也好，用意就在多，只是一个多字，他目的在说多，啊，他不是死板的正好62条横和尚，或者是62亿条横和尚，一粒沙算一位菩萨，真正这样子算，我相信，我想绝对不是这样。佛经里面的数目字啊，这一种的大天文数字多得很。啊，所以62横和尚也好，62亿横和尚也好，它的用意就在多，就在多，就是一多相比，一跟多相比，你绝对不要死板的看62亿或者是62。啊，假如要这样子争论啦、啊，那不只是豆腐烧掉，那问题还要多。啊、佛经里面这类故事啊，这类的这个数目字啊，我多的简直是没有办法数了。你不相信，你把整部大藏经翻出来看看，尤其大圣经典啊，不晓得有多少这类的数目字。所以佛经里面呢、啊、你不要把这个数目字看得太死板，不要看死板。所以我认为这个不管它62也好62亿也好啊，它的用意就在多啊。所以一多信不可得啊，同样是平等，没有差别。一即是多，多即一，啊，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假如你了解这个道理呀、啊，问题就解决，啊，豆腐就不会烧掉，啊，因为反正不管你怎么说了，就是多，一跟多相比，平等，没有差别，啊，佛经的这些数目字应当要这样看，这只是说明啊。你专持一尊观世音菩萨跟持很多菩萨比较起来啊、为什么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功德要殊胜呢？因为一门深入专一啊、我从前在山上狮头山的时候也看过有些老修行啊，他念很多佛很多菩萨啊，然后问他你念些什么呀，他念释迦牟尼佛啊，药师佛，阿弥陀佛，还有这个当然弥勒佛，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菩萨，通通都念。那我说你一天念多少啊？嗯，我的菩萨在呢，啊，菩萨在啊。他这样子什么都念，通通都念，哎，真正要用的时候，提不起正念呐、啊。不晓得念哪一句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我正在有灾难的时候，究竟是要阿弥陀佛来救我呢，还是观世音菩萨来救我啊？自己也搞不清楚，不晓得念哪一种好。为什么？他心分散了，不能专一。凡夫心啊，他念一位佛着一位佛的像，念一尊菩萨着一尊菩萨的像，他老是总是觉得啊，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他的功德都不可思议。那好了，那你就要把万佛啊，整部藏经通通搬出来整个都念，也念不完啊，啊，所以因为反复找着相执着这个相，那么因此你念多了相就多， 相多啊就难专一，不专一得不到感应，得不到感应，必定要专一。所以佛经里面教人修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呢、啊，无论你念佛也好，念菩萨也好，要专一，必定要专一啊！假如今天念阿弥陀佛，明天念观世音菩萨，后天念地藏菩萨，大后天念弥勒菩萨，好了，将来不晓得要到内院好呢，极乐世界好，华藏世界好，要去哪里呀？谁来接我啊？啊，问题都会来的，所以必定要专一，目标要专一，一门深入，用意在这里啊！你贪多了，贪多绝不烂，十学九不成啊！你贪太多了，不会有所成就。所以修行要一门深入。对于教理，那就法门无量誓愿学；解，一切法门无不当学；行，要一门深入啊！不能说是这条路走了三两步又跑回来，换一条路又走了三两步又跑回来，那你永久也在路头跑啊，绝对没有到家的希望啊、所以这里所比较的，实际上佛菩萨平等平等，并没有这些差别相，只是随顺众生，有缘的就度啊、那么自己觉得与观世音菩萨有缘，那你专修观音法门；你与地藏菩萨有缘，专修地藏法门；你与阿弥陀佛有缘，专修阿弥陀佛法门，都是一样，都可以啊。假如你要往生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照样接引，等到后边再讲啊。等到聚诵啊，我还有可以说明的。所以因此之故啊，这里的比较只是说明一多平等，平等一多性不可得，一多平等啊。那么因此一，他能专一的缘故啊，所以要胜于多，用意在这里啊。后边比较之后啊，就结叹总结上文，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看这经文啊，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总结上文，赞叹持念观世音菩萨的福德广大。所以佛对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啊，你看受持观世音菩萨这一位菩萨的名号，能够得到如上文所说的，如是指前文，如上文所说的无数量无边际那么多的福德啊，福德功德利益无穷无尽，不可思议，通通都能得到。所以因此之故啊，世间所有的一切众生应当要好好的发心受持专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么这是初番问答啊，第一番的问答到这里呀、说完了。就是初番问答，它有总答、别答、劝持名，有劝持名答，有这三段，到这里说完。下面第二番问答，庚子下第二次番问答，就是第二番，第二番问答。有两段，第一是问，第二是答，答里面先别答，第二次总答，第三劝供养啊。那么这里先讲问啊，就是无尽意菩萨听到这里，他再提出问题来问啊。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由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是云何？这是当机无尽意菩萨的请问啊。那么当机请问里面的道理呀、他的问意有三种，问意有三种啊。这无尽意菩萨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子游化这个娑婆世界？第一问云和游，怎么样子在娑婆世界里面教化众生，云和游，云和游化啊？云和而为众生说法。第二问云和说法， 观世音菩萨在娑婆世界度众的时候，他在游法当中啊，他说法度众怎么样子说法？第三，方便之力其是云何？这本来应当就是云何用他的方便之力来做度化众生啊、那么他文字稍微变通一下，写作方便之力其是云何？观世音菩萨的全巧方便的伟力，度化众生的方便，这些事实情况又怎么样呢？第三，问方便之力其是云何？问菩萨的方便力。娑婆指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名称就叫做娑婆世界。娑婆心意叫做娑诃，娑诃，所以这个沙婆的沙呀，不念沙，这是梵文梵语，梵语不念沙，是念娑娑。所以这个新译家玄奘三藏他的翻译啊，把它翻作娑诃，娑是求说的说，虚说的说，神说的说，诃，那摩诃萨的那个诃，言字旁的诃，所以他不用这个娑婆，他用娑诃，就是说明这个娑婆啊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堪能忍耐，堪忍有两种意思，这个世界五浊恶世众生很苦，他堪能忍耐在这个世间受苦，这是第一种意思，叫做堪忍。这个世界的众生刚强难发，诸佛菩萨他不会厌离这苦恼众生，他不会怕这个刚强难发，他还是堪能忍耐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刚强难发的众生当中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叫做堪忍。那么堪忍有这两种意思，一种是众生堪能忍受这个世间的苦，一种是诸佛菩萨度化众生堪能忍受这个难化众生的困难，他也能忍受，所以叫做娑婆。万文生义意象都是这样解释了，这只是指我们这个世间是这个畏途啊，五浊恶世啊，众生苦恼多，刚强难化，事实也是如此啊。无尽意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是观世音菩萨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他怎么样子度法？这具备这三种情况啊，怎么样子游化？怎么样子说法？”他全巧方便又如何？总不出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化，三轮不思议化，我们平常叫做三业啊，身口意三业。我们凡夫六道众生是造业的，身口意在造业，菩萨不是造业啊，他是在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叫做三轮不思议化啊，身轮不思议化就是游化事业，云何游？问菩萨的身轮不思议化啊，他的身体在这个时间怎么样的游化啊？云何说法？问菩萨的口轮不思议化，口啊，他不是造业，是口轮，业是造作意，本来可以通的啦，但是表示对菩萨的恭敬，对佛的恭敬，不敢说业，就说轮，轮是啊，这个自由自在，圆通啊，圆融无碍啊，所以第二。口轮不思议化，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子说法？是问菩萨的口轮不思议化。第三，问方便之力其是云何？就全巧方便啊，应机说法，贯机示教，那么这是意轮不思议化，菩萨的意地，他意轮不思议化，他的意地怎么样子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上面是当机的请问，后边接着就是佛的大师啊，这个大就是如来大师。那么后边的答复的文字有三段：第一别答，第二总答，第三劝供养。这里跟前面问邓明所依文字不一样，前面先总答，然后别答；这里先别答，然后总答。别答。就是平常说的三十二应身呐、啊，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但是按照这里经文所说的，楞严经还没有出现之前呢、啊，有的说，按照普门品， 33升，或者是说35升，限35升，19种说法，或者是33升19说法，或者是35升19说法，这等到文字说完之后啊，再来比对一下说明了啊。等到楞严经翻译过来之后啊，楞严经里面很显明的说32应14无畏啊。那么这个32应啊，就是这里的所谓33升、35升等啊，内容是相同的，这说的方法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就根据普门品的内容啊来加以说明啊。佛的答复先别答当中啊，按照次序33升或者是35升啊，先说菩萨示现三圣身，三种圣人身份之身啊。所以经文就佛答复观世音菩萨，答复这个无尽意菩萨的话说，佛告无尽意菩萨，释迦牟尼佛告知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这个善男子是指的无尽意菩萨啊。善男子在佛经当中有的时候是菩萨的通称，所以现在这个善男子就是指的无尽意菩萨。那么佛对无尽意说法，称他一声善男子，给他注意啊。若有国度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是现佛身。应以彼智佛身得度者，即现彼智佛身而为说法，这是现圆觉独觉身。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这是现声闻身。这个文字浅显呢，容易明白，佛前分别答复无尽意菩萨的问法说，那么你说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子游化这个世间，怎么样子说法度众，我现在这里说一个大概给你做参考吧，这个别答里面的33升或者是35升他们这个每一段文呢、别答的每一种声的文字，文字大致都是相同的啊。若有国度众生，假定说世间哪一个国家国土里面有一个众生，有众生他需要用佛的身份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应以佛身得度啊，应当要佛的身份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的，观世音菩萨随时就现佛身，即随时啊。那么在佛身里面由观世音菩萨即现啊，这就是显示每一种现身呢、随时应机说法，随时就到，不会有所迟疑啊。那么该用佛身的度呢，菩萨就见佛身而为说法，这是现佛身呢、只在这佛身的这一段文字里面呢，就答复他前面的三种问法。应以喉声得度的那个应以两个字啊，就是搭方便之力，搭方便之力啊。这个应以就是应机说法呀，应机说法就是他的全巧方便呢、应当要用佛的身份来度的，他就现佛的身份。那么这个应以两个字就是搭第三方便之力，现身，无论现佛身现什么身，现身就是搭第一油化，搭油化就身轮不思议化啊，要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应当要现佛身的菩萨就现佛身啊，现身就是搭第一油化。怎么样的油化？就是现种种身来在世间油化，而为说法，说法两个字就是搭第二，搭第二。但是这里没有说明说什么法呀，说法不能固定的了，在那个时候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所以不能固定说哦，现佛身就说佛法，现圆觉身就说圆觉法，现声闻身就说声闻法，不是这样的。那到了后边现八部身就说八部法吗？那现鬼身说鬼法吗？那不对了。 不是这样的哦。所以这个说法呀不能固定啊，到了那个时候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是活动性的啊。这说法两个字就搭第二，口轮不是一话啊，就是说法的方式啊。那么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啊，这个没有固定啊，所以不能死板的答复。所以一种现身当中三种的问话都答复完了，都答复完了。那么后边每一种身都是这样子说啊，因以彼自佛身得度者，即现彼自佛身而为说法。彼自佛是彼自家咯，彼自家咯啊。翻成中国话它有两种意义啊，就是所谓圆觉独觉两种意义啊。那么出现在有佛之事叫做圆觉啊，出现在没有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他自己啊观这个世间的无常变化，秋观黄叶落啊，春度百花开，由此他悟到无常而开悟了，由此证到彼自佛国，那个叫做独觉，叫做独觉啊。圆觉独觉都是成彼自佛国，所以合并为一啊。那么第二，应以彼自佛身得度者，即现彼自佛身而为说法。那么应以声闻身得度的，就现声闻身，就修四谛法啊，彼自佛啊。那么圆觉时候修十二因缘，声闻修四谛法啊。那么这里呀，得先前面事先说过，要把这个妙音品里面相同的文字要提到这里贴合解释啊，不能忘掉哦，不能忘掉。这个时候先把它比对一下哦，先比对一下啊。那么前面妙音菩萨品里面哈，有这段文啊，也是有现四圣身圣人身呐、啊。不过他是先把这个世间的天身人身等现完之后啊，最后才说到四圣身啊。前面妙音菩萨品里面啊，妙音菩萨品里面有这么一段文：若应以声闻行得度者，文字不同的地方，声他用行，行也是身形呢、啊。现声闻行而为说法，应以彼自佛行得度者，现彼自佛行而为说法，应以菩萨行得度者，现菩萨行而为说法，应以佛行得度者，即现佛行而为说法。这是妙音菩萨品里面的文字啊，跟现在的普门品把它比对起来啊，有一种这里面有，这里只有现佛、现彼自佛、现声闻，叫做三圣身。妙音品里面多一个现菩萨身啊，佛、彼自佛、声闻相同，多一个现菩萨身啊。这里没有说现菩萨身啊，为什么这里没有现菩萨身呢？古德的解释说，观世音菩萨他本身就是菩萨嘛，他现在的身份就是菩萨，既然他现在的身份就是菩萨，就不必另外再说菩萨身了。这个话通不通呢？也不大通。怎么不大通啊？前面妙音品现菩萨身呢，妙音也是菩萨呀，那妙音菩萨既然现菩萨身，这里为什么不说现菩萨身呢？我们再比对前面的正法华经，西景时代主法部翻译的正法华经，正法华经里面他对于这个现身说法这一段文，对于这个三圣身这一段文，正法华经怎么说呢？正法华经是这样写的：或现佛身而般先发，般一般两般的那个般，王字两个王字啊，那个般，宣宣说的宣啊，般宣发，或现菩萨形象身貌说法开化，或现圆觉，或现声闻。哎，正法华经有现菩萨身，正法华经有现菩萨身，而且还说得特别详细啊。他说或现佛身而般先发，就是来说法，颁布宣说这个佛法啊。 或者是现菩萨心、菩萨行，菩萨是说行，不说身，现菩萨的行啊，现菩萨的身形啊，形象，相是相貌的相，人字旁的相貌的相，或现菩萨形象色貌，色貌色相原貌，说法开化，说经开化，不是说法，说经，说经开化，开导教化众生，既然《正法华经》里面有这么一句，或现菩萨形象身貌说经开化，很显明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原文呐，也是由现菩萨生的。而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为什么会少了这一句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啊，也许抄写的时候漏掉了，因为古代都是用抄的啦，抄写的时候漏掉这一句，不能说没有可能啊，因为前面《正法华经》既然有这一句"有现菩萨身"。应当这里也要有才对呀，你五万马多，我爱五家丢呢，为什么他有我们有啊？很可能，也许当时抄写的时候正好把菩萨漏掉了，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我的猜想了，没有人这样讲的，是我讲的了啊，对不对？我不敢说，这是第二，第一，第二啊，翻译的人故意把它略掉了。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故意把它略掉了，原文虽然是有啊，他把它略掉，为什么略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本身就是菩萨嘛。现在菩萨，观世音菩萨本来已经成佛的，现在现的就是菩萨身嘛。他现在正是现的菩萨身，虽然已经成佛了，可是他现在是菩萨的身份呢。既然现在是菩萨的身份，如果需要佛身度的，就得另外现佛身呢。那么他现在当提是菩萨身呐，所以不必另外说菩萨身，可以略。这个略不是没有道理，是可以略的。也许原文有，而翻译的人呢，略它的意义把它略掉，有可能。那么这样子可以比对后边隋朝翻译的《天平法华经》啊，《天平法华经》里面完全照鸠摩罗什翻译的原文照抄的，这里他也没有天上菩萨身呢，也没有天上菩萨身，也是一样是三圣身，完全相同。那么可见呢，隋朝的翻译法师那个达摩举多跟谢那举多这两位法师，他的看法也是跟鸠摩罗什相同的。如果当时的梵文有的话，他们也认为鸠摩罗什的翻译啊是对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呀，不喜欢梵文呐，喜欢简略。那么略掉这么几个字啊，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总是喜欢的，简单总是比较好啊。那么因此，既然前文略了，就跟住就略了啊。但是《正法华经》原文有的，可见。观世音菩萨要现菩萨身，照样现菩萨身啊！这是比对前面的妙音瓶啊，因为由此可以知道这里没有菩萨身，而比对三本的《法华经》的译本呢，来加以说明。那么显示这里没有菩萨身，很可能翻译的人呢，当时认为啊可以简约。而把它略掉了，不是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就把这个三圣身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本来这个佛呀、声闻呐、这些本来不必解释的，可是恐怕有人没听过啊，也不妨简单说。现佛身，佛，印度话的简称呐、详细一点，佛陀，佛陀耶，应当是佛陀耶。佛陀啊，古代的翻译有的翻作浮屠，浮啊，浮现的浮，图像的图啊，救人一命胜作七级浮屠，把这个浮屠看作他，这已经是有点变相的说法了。 我不敢说是错，是一种变相的说法，把佛看作他了啊。那么本来最早的翻译佛陀就是浮屠，佛陀最早的翻译就是佛陀啊，后来呀、啊、才固定下来翻作佛陀。佛陀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呢、啊、就只留一个佛字，留一个佛字，应当佛陀耶佛陀啊，详细佛陀耶佛陀啊，简称佛，翻成中国话呀，觉的意思啊，佛就是一个大觉大悟的人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才叫做佛，就是佛福慧满足了，叫做两足尊，成佛了归佛两足尊，成佛了福德智慧都就近满足，所以叫做两足之尊。那么佛就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这个两种自觉觉他的功德都到了究竟圆满才成佛，菩萨也自觉也觉他，可是功德还没圆满，所以不还没成佛。起心论是说本觉此觉究竟觉啊、我们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是本觉，能够开发智慧，晓得发心发菩提心修行，始觉开始觉悟，努力进修到随分觉，到究竟觉，到成佛，究竟觉就成佛啊、所以本觉起始觉，修行功德圆满，到究竟觉，三觉圆万德具就成佛。佛有三身，有报身佛，有法身佛，有应化身佛啊、法身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啊、所以众生有自信心亲近法身，我们的本性亲近的觉性，那个人人家有佛性的那个觉性，就是自信亲近法身，就是本性佛啊、人人有过灵山塔啊、这个灵山塔里面有佛，就是这个本性的自信亲近法身。成佛了就成就这个自信清净法身，叫做离垢妙极法身，所以佛的法身已经达成，不但是清净自信清净法身，到了烦恼断尽，垢然完全除尽，所以叫做离垢妙极法身啊。法身有这两种意义，报身佛啊，由自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二地以上的菩萨能见到报身佛，那是他受用报身，佛自己成就佛果所受用的这个常寂光土的那种境界，那是自受用报身啊。所以报身有自受用他受用的两种啊。应身是应现世间，像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净化王宫啊，出家修行成佛，说法49年，80岁入涅槃，这个叫做应身啊、有生有灭，这个应身。化是无而复有，叫做化，本来没有，突然之间变化出来了，这个叫做化，无而复有叫做化。这个化身需要的时候现，不需要的就涌啊，引起来了，那就叫做化。化没有视线生灭的这个情况，不像我们人有生有灭，化就是无而忽然之间有了。所以这是应身跟化身，本来有这两种不同，但是在佛经里面呢，有的时候应跟化是不分的，有的时候法报化，化就是应身啊、那么有的时候法报应，应身里面包含化身啊、这佛有三身，这个道理比较大家都常听的，容易明白，不必细说。那么现在这个佛身就是就近佛国，就近佛国五住就近，二死永亡，三获见识沉沙无名，三种烦恼完全断尽了啊，成就究竟佛国，这个就是佛身。应当要用佛的身份来度的，佛就这个观世音菩萨现佛身来度他。那么菩萨身经文既然略掉了，我们就不必说。那么菩萨的阶位很多，从初发心，经过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51位都是菩萨。无论要哪一位菩萨来得度的菩萨都会现身啊、不过文字简略我们就从略。彼之佛有独觉有圆觉，楞严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现佛身 现独觉身，现圆觉身，现声闻身。四圣只是把比丘佛、独觉、圆觉分开来，也没有现菩萨身。楞严经里面也没有另外说菩萨身，因为啊，观世音菩萨当地就是菩萨，所以没有说另外现菩萨身。所以这个用意啊，可见这个鸠摩罗什啊，他翻译的用意，那么跟其他的佛经啊也是相合的。楞严经里面也是一样的说法，不过他把比丘佛分出这个独觉与圆觉。独觉独自觉悟，单独了，独自觉悟。独自觉悟呢是出现没有佛的世间，他自己觉悟的。啊，秋天看到黄叶落下来了，知道世间无常。到了春天花又开了，知道这个世间的永固变化情况，那么悟到无常而开悟，成就比丘佛，那是叫做独觉。跟佛同生一世，听到佛的十二因缘法而修行断烦恼的，证到比丘佛果的，那个叫做圆觉。圆呢、啊、不是圆满的圆啊，因缘的缘啊，十二种因缘。修这个十二种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无名缘心，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肉，六肉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游，游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个叫做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啊。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由这个流转门啊，轮回流转不停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圆觉人修环灭门，知道根本生死就在无明，所以先断无明，从无明下手。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失灭，失灭则名色灭，一直到生灭则老死又被苦恼灭，这个叫做翻灭门，从无明断了。断无明之后啊，那么行事等十一支通通都灭。所以就可以证到圆觉的果位比丘佛。关于这个十二因缘这个道理，如果要说啊，我们留下次讲，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这里先讲一种啊。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出门里面呢，他引证这个大集经啊，说有一念十二因缘，当念就具备十二因缘，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就可以修行啊。例如眼见色，眼睛看到颜色，喜欢的颜色，那么一看到这个色尘，看到这个色境，你生起这个贪爱心，那就是无明，那就是无明。因为这个贪爱心生起来了，你就想要想办法去造作，那就是行啊。那么这个行的意识在动啊，心里动念了、啊、那就是事啊。动念的时候去造作想要得到是所爱之色啊，那就是名色啊，异地是名啊，所要的物质是色啊。那么由此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同时下手，同时在作用啊，同时对六尘境都起作用，那就是六肉啊。那么想要这个东西，那你就会接触啊，例如说你想要这个东西吗，那你必定要伸手去接触它。那么接触就是想要接触啊，受就受了啊。既然受，因为你为什么受啊？爱呀、啊，你喜欢这个东西，那行，我想要，我也偷过来，我也拿过来，爱啊。既然爱了，就取啊，哪来了？取了就变成我的，有了啊。那么这个有在你手里继续延续下去，就是生，就生啊。那么你所要的东西，等到它坏灭了，就是老死。这个东西坏灭了，就是老死。啊，只这我们心里动一个念头，就具备十二因缘，这个叫做一念十二因缘啊。这个一念十二因缘，如果你能够好好的下功夫去关照啊，这很好的修行方法啊。那你在平常时啊，眼睛见到色，如果你心里动了烦恼啊，起贪心，你就用这个一念十二因缘的方式去修行观照。假如你耳朵听到声音啊，动起这个心念，想要喜欢听这个声，哦，这个某歌星唱的歌真好听啊，那你的心就被他牵着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习惯无明起了，跟着走就行啊啊，就这个意念没有停止的继续流动啊，是啊。那喜欢那个声音， 就是色啊，那你这个喜欢的心就是名，那么这样子一直连贯下去，一直贯啊，到了那一念停止下来，那就老死，那一念停止下来不再想了啊，那是老死。所以这个一念十二因缘，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六尘，随举一念都可修观，都可以修行啊。这个一念十二因缘呢，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人人都可以修观啊。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动的时候，你时时观察你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动啊，你就从这个十二因缘的名词啊去观察它，观察它啊，也照顾你的念头，这是最好的方法。不过你必定要先把这个十二因缘的名目啊把它背熟。你只要把这个化成玉瓶里面有一段吗，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度啊，一直到生缘老死，把它背熟了，你就可以修观。你用这种方法修观了，烦恼慢慢自然就少了啊，妄想自然就会少，这是很好的修行方法。三世十二因缘是讲理的，讲三世时间很长，因为时间不够，就先讲这一念十二因缘。如果你会用的话，你这一生就可以。